主后2016年3月2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迎向得胜的路。
好，感谢主，好不好？我们从座位中站立起来，我们现在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好不好？我邀请大家先来为着自己祝福，来求神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来动工，先为自己祷告，求神听到他的爱还有祝福在当中，让我们毫无保留的来献上敬拜给他。我们一起开口同声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来献上敬拜。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献的是你所喜悦的祭，就是那真实诚实的敬拜。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在今天我们要再次的用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更多的敞开我们的心，释放你自由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挪去所有的阻碍，挪去我们现在心所挂念、心所担心的事情，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来敬拜你，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就是那一颗单纯的心来敬拜你。主啊，也求你释放你的安息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而是一个释放的事情。主要是要释放我们得以自由，释放我们心里被重担的再次得到自由。谢谢主，赞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主要更多释放我们，借由歌唱，借由敬拜，主要更多触摸到你的心。主要我们也要看见你，透过敬拜也要看见你，听见你的心意。主要这是我们最大的渴望，愿你祝福我们，恩膏每一个人，使我们真实的被你大大充满。谢谢主，赞美你。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这世界的救主已失去，他被钉十字上，宝血为我留下，你我救主都在他肩上。付出最后真实，天堂将他别致，是爱子被丢在黑暗里，住在坟墓里面，听死亡的对决，地狱的力量里被击溃。出最后气息，天堂将他别弃，深爱子被丢在黑暗里，就在坟墓里面，与死亡的对决，地狱的力量已被击溃，大地。 是震动，是头一杯躲开，完美无瑕的爱胜过一切，死亡没有权势，复活的那君王，他已胜过了死亡，他被尊重直到永远，他被高举直到永远，他因复活到永远，我主我主永远活着，
再次尊重他，
他被高举直到永远，他被高举直到永远，他因复活到永远，我主我主永远活着。
这世界的祝福已失去，他被钉十字架，宝血为我流下，你我救主的宝，他肩上。
付出最后气息，天堂将他别弃，这爱子被丢在黑暗里，就在坟墓里面与死亡的对决，地狱的力量已被击溃，大地开始震动，
真的相信你是永远活着的神。主啊，你是永远不改变、永远活着的神。谢谢主。
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的神的神羔羊。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的神的神羔羊。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这神的神羔羊。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这神的神羔羊。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这神的神羔羊。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这神的神羔羊。
主要愿你的复活的大能浇灌在我们心中，主要使我们那死去的灵魂再次透过你复活的大能再次苏醒过来，主要使我们那一切的绝望一切的放弃都因着你复活的大能再次的得着盼望，主啊，因为你永远都不会使我们失望，谢谢主，赞美你，主啊，我们要 再次高举你，我们要再次宣告说，主啊，你是那个复活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谢谢你，赞美你，
谢谢你， 羊羔羊配得。
再次对他说，
羊羔羊配得，羊羔羊配得。
再次更深对他说，
羊羔羊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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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羔羊，
羊羔羊配得，
大大宣告，神羔羊是配得的，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神。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来牺牲他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主，谢谢你，谢谢你是如此爱我们。主啊，我们所做的真的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都不足以来献上。主啊。但是你却悦纳我们所有的人的敬拜，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愿你更深的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真实的知道如何来敬拜你，就如同在天堂一样，主啊，因为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升到天上去，在那王位上面坐着掌权的。主啊，我们深信你，主啊，你掌管一切，你统管万有。谢谢主，赞美你，祷告都是奉主的圣名求，阿妹，请坐。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因着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恩典跟祝福。主啊，我们的生命本来应该走向灭亡，我们的生命应该要进入黑暗的前世当中，因着你的爱，你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你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因着罪所得到的这些创伤，我们被你医治，我们被你赎回，我们被你拯救。谢谢你，你背负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软弱，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跟自由。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个时刻仍然在坟墓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你从坟墓里面出来的时候，世界将要改变，世界将被震动，人的生命将被翻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是因着你的复活，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着你的恩典，祝福满满。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有软弱的，若是还有被罪捆绑的弟兄姐妹，求主你的复活的大能就进入他们的生命当中，让他们的生命得到刚强壮胆，让他们的生命得到从主来的力量恩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啊，主耶稣现在还在坟墓，明天早上才复活。那我觉得这一段我在预备的时候，今天晚上的信息要跟明天早上要有没有不一样齁。我在想基督教应该是这两个面，一个是死跟复活带给我们生命一种改变，带给我们生命得到医治啦。所以如果只有复活没有死，那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替赎，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救赎。如果只有死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生命仍然没有盼望。所以这两个面对我们生命都非常的重要。虽然我们今天晚上的这样的时间是比较尴尬一点点，因为耶稣还没有复活，明天早上才复活齁。但是我想我们的生命也是跟耶稣一起来经历他的死跟他的复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他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到53节，刚好是路加福音的最后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一起来。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神。好，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死跟复活带给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突破，但是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从死里复活，只有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的世界被改变了。有一个在瑞典的一个老先生他叫康奈尔他要过世之前，他在92岁过世了他在过世之前，他特别吩咐他们的家人和那个葬仪社，告诉他们说我的福音你不用写得太复杂，福音很简单，你就写三个字。哪三个字呢？就告诉人家说我死了啦，就这样子，那么简单其他都不要写。葬仪社就照他的这样的遗愿当他在92岁死掉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福音就这样寄给所有的朋友。结果这样的他这样寄出去之后，反而引起很多的人好奇，很多的人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写这样的福音，只有三个字，我死了就是告诉他们说重点是他的人生已经走到这边，已经结束了，已经到达一个段落到达一个段落。他本来是要让大家不要引起他低调一点不要引起太多的那些不必要的那些东西但是却因为这三个字太特别了，所以很多人就很好奇引起很多人在那边议论纷纷他的这个副文带给很多人很震撼，因为他写这三个字。那我们大概很少有看到这样的福音用这三个字其实耶稣也应该用这三个字。耶稣也是在礼拜五，就在昨天下午三点的时候他就死了照道理讲他就要开始印福音要通知更所有的人，他的这些亲朋还有他的学生，告诉他们说我已经死了，我死了，我死了。那想不到第三天福音都还没有印好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根本不用印我死了这三个字，而是他们要重新再印什么？耶稣复活了，我复活了，这才是更大的重点。因为耶稣的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带给整个世界的震撼，耶稣的复活成为头条新闻。本来应该印他死了，但是他却让世界的人不是在赞美他死掉，而是在赞美他从死里复活。因着他从死里复活，让整个世界被改变。所以保罗就这样写，他说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这就保罗在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带给整个世界的改变。他的福音不是写我死了，他的福音是写他已经复活了，因为在三天之后耶稣复活了。因为复活带给所有的世界用歌颂赞美，赞美上帝，赞美耶稣，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基督教是一个全世界最特别的宗教。这个特别是什么？因为基督教在谈到上帝竟然为人类死这件事情，是很多人不可思议。为什么上帝要为人类死呢？上帝他是神，他要赦免人的罪，很简单，只要一句话，人的罪就被赦免了，对不对？为什么上帝要为人类死呢？那另外一件事情，他竟然从死里复活了。 只有一基督教有为人死，然后又从死里复活，其他的宗教都没有这两件事情。所以耶稣他的死跟复活带给我们生命一个很大的祝福。我们常也会有这样的怀疑，我们常常会讨论，如果上帝他是神，他需要为人死吗？他要赦免你的罪，他需要付上这样的代价吗？他可不可以说啊，你的罪赦免了，这样就一笔勾销了？需不需要真的为人家，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面？哦，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你有没有探讨过这件事情？啊，一个啊一位牧者叫 Bill Johnson 哈，啊，他用这样的比喻，他说，当你的车子，你开部车子，如果你的车子不小心被人家撞到了，你出于怜悯的心肠，你告诉他说啊，你不用赔我任何的钱，你不用赔我负担任何的钱，因为我怜悯你，我赦免你了，你不用负担任何的费用。哎，这个人很感谢。但是呢，这个被车子撞到的，他的车子坏掉了，已经凹进去了，他免了他负担这样的责任。那请问一下，这部车子要不要修复？这部车子要不要修复？要啊，谁负责？他自己要负担的。如果他，我们当然现在都有保险的，对不对？哦，保险公司会帮我们负担。如果没有保险的状态之下，你可以赦免他，但是你的车子的复原就要用自己，你要自己去负担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在告诉我们，上帝在谈到他的公义的时候，其实罪所带来的就是伤害，对罪所带来的就是生命的亏欠、生命的问题、生命的啊一种瑕疵。当这个罪临到人的生命当中，人的生命是有伤痕的，那个伤痕需要被医治，就不是用一句话改变，而是让他承担了我们的软弱，背负我们的重担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很多的帮助。以赛亚书53章的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说，为了我们的罪恶他被刺伤，为了我们的过犯他挨毒打，因他受责罚我们得痊愈，因他受鞭打我们得医治。这边在讲到的这个痊愈很重要，我觉得这个新译本的这样的翻译让我们更明白。因为我们在读和本的时候，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新译本的翻译说什么？我们得到痊愈了，得到痊愈了。这个痊愈是更让我们去明白，当我们的罪所带来的那种生命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付上代价才能够得到医治。我们必须要付上代价才可以得到医治。所以这个痊愈有平安、有复原、有恢复、有和好的意思。当我们有这样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需要被医治，我们的生命就被什么？要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以赛亚他本身他自己啊，知道他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就跟上帝说，我有灾祸了。他看见上帝的荣光，他才看见他自己的罪。有时候我们人不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觉得我们是了不起的人，我们是一个义人，我们是好人。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迷失，我们常常会借自我感觉良好啊，这样台湾很流行这句话，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自我感觉良好，觉得我们自己很不错了。其实当我们的生命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多么污秽，我们多么大的软弱。我们看不见我们问题，是我们看不见上帝。当你看见上帝的荣耀，当你看见上帝的公义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的生命有多么多的那种亏欠。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生命没有好好的活出上帝所创造的好，我们就不能够有一天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不能够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已经完成了你的工作。你知道吗？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最后的一句话，说什么？成了。为什么他要说成了？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对不对？请问一下，你有没有完成的工作？你上帝创造你在人生在这个世上有七八十年的时间，请问一下，这七八十年你有没有完成上帝所创造你的目的？有没有？ 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是一个真的亏欠上帝荣耀的人，我们常常懒惰，对不对？所以加尔文就告诉我们，人最大的罪是什么？人最大的软弱是什么？怠惰。怠惰是常常人是最软弱的啊！常常我们一开学的时候，我要立定心志，我新发拿到课本哦，我们第一天就说我一定要好好认真，这学期一定要好好打拼，对不对？但是总是等到考试以后，才发现该念的书都没有念，是不是？这就是怠惰嘛。人常常怠惰，我们常常立志说，我今天从今年开始，我要好好灵修，结果读到创世纪的第二章就读不下去了，是不是？啊，我们常常这样的软弱啊。我们说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要好好认真的做礼拜，但是常常七点到了哈，还没有几个人来到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看不见我们的软弱，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上帝。所以当以赛亚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荣光，他从心里面呼喊一句话，他说：我有祸了，我有灾祸了，我惨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弟兄姐妹，当以赛亚看到他的软弱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派了这些基督啊，这个天使来到他当中。后来有一个天使向我飞来，拿着一把火钳夹住祭坛上燃烧的炭，他把那炭碰我的嘴唇，说：这块红炭碰了你的嘴唇，你的过犯都消除了，你的罪都赦免了。弟兄姐妹，这个炭不是黑黑的木炭，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木炭，你敢碰吗？弟兄姐妹，这叫罪啊！罪要被对付，你必须要付上代价。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们应该要承担死的代价，我们应该承担十字架的那样痛苦，我们应该承担像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话，说：父啊，天啊，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开了我？他的人生面对很大的冲击，他面对很大的孤单、无力、绝望。其实这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的，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应该面对这些事情。但是耶稣代替了我们面对这些事情，他在十字架上面跟上帝说：上帝啊，上帝啊，你为什么离开了我？那个离开他是完全的被隔离啊。人最大的痛苦，人最大的审判，是被完全的隔离，跟上帝完全的隔离，那是人最大的恐怖啊！因为那个完全的隔离，就是完全的黑暗的里面，在黑暗的深渊当中，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耶稣爱你，他替我们承担了。你看以赛亚，他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他需要用一个红红的炭放在他的嘴唇，让他得到干净。他说：这块红炭碰了你的嘴唇，你的过犯都消除了，你的罪都被赦免了。弟兄姐妹，罪需要付上代价。上帝爱我们，他要赦免你的罪，但是他自己背负这样的代价。一台车子被他撞了，我可以赦免他的罪，我不跟他追究，但是这部车子我要自己负责。上帝一样，他赦免你的罪，但是那些伤害、那些疤痕、那些痛苦，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耶稣为我们承担，让我们生命得到重新得到帮助。所以彼得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看到彼得，我们讲内来尾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啊，后面那个布幕哦，再放下来一点点，啊，因为这样的那个影那个光度会受到影响。好，彼得在告诉我们，他说：上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我们就应该在义上活。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付了这样的代价，但是他要的目的是什么？ 从今以后你要为耶稣而活，耶稣为你付上这样的代价，你现在你已经欠耶稣一条生命，对不对？你欠耶稣一条生命，你的生命就要怎么样？就要为耶稣而活。所以保罗后面就讲什么，我们现在念一遍，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这就是保罗给我们很重要，无论是彼得或是保罗，都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应该只停留在耶稣为我们死，我们哈利路亚歌颂赞美主，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没办法去荣耀上帝的名，我们的生命不应该停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是什么？我从现在开始我为耶稣而活，是耶稣在我里面带领我生命能够得到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复活节我们现在的礼拜天都是七天的第几天？第一天呢、啊？在旧约的时候我们都用第七天，对不对？叫安息日，是不是？那我们现在用七天的第一天，这叫什么日？复活日，没有错啊，我们都称为主日啊。我们用七天的第一天就是在纪念什么？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用礼拜天，我们在礼拜天做礼拜，我们在庆祝一件事情，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带给我们生命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力量，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就为耶稣而活，带出一个重生的生命，带出一个盼望的生命。好，我们特别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想思考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他就对这些门徒盼望，这些门徒能够真的能够来为耶稣而活。我们在庆祝复活节，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为耶稣而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的第45节跟48节，我们写在那里来。也是耶稣，好，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应该怎么样？应该成为见证，对不对？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啊！从耶路撒冷起，你应该往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去，为耶稣什么做这件事情的见证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到耶稣的生命，我们得到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每一天过这样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应该让耶稣的力量，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生命能够为他而活，而且是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好，这边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必须一起来思考。其实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四本福音书都在记载耶稣的他的生跟他的死，然后他的复活。那很重要的，四本福音书的最后面，他都在告诉我们，你应该成为见证人，你应该成为这件事情，耶稣复活这件事情的见证人。那这件事情的见证人，你的生命就要有复活的能力，你的生命就要有复活的那种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才有办法成为见证人。你必须要带着耶稣的能力，你必须要亲近耶稣，让耶稣的能力与你同在，你就能够什么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好，有三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们要见证耶稣肉身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不是只有灵魂复活，耶稣的复活是肉身的复活，这边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相信我们有灵魂，我们灵魂将来会去一个地方，但是我们基督教更相信的是像耶稣一样，我们肉体会复活。肉体会复活是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在告诉我们这个肉体复活是因为上帝在创造的时候，从泥土当中创造了人，他吹一口气在人的鼻孔里面，让人成为有灵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有灵魂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给这些门徒看见，这些门徒都紧张的要命，害怕的要命，他以为是看到摩西那，以为看到鬼啊，你知道吗？因为耶稣怎么会突然，他本来已经被埋在坟墓里面了，他怎么突然跑出来啊？这个太恐怖了，这会不会是鬼魂啊等等之类的。他们就开始第一个反应就是惊慌害怕，他们以为见到了鬼。耶稣说不要怕，如果是鬼魂没有肉没有骨头，你们来看看，你们来摸摸看看，我有身体，我是肉身的复活。 耶稣要证明他是一个肉身复活的主。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用很多的话语来解释复活这件事情。那复活他所要形容的这样一个身体的状态啊，也那个保罗就告诉他说，这叫出手的果子，出手果子。所以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实际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我们的死是因为亚当当初他犯了罪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一直活在那个罪的里面，我们常常被罪捆绑，我们的结果就是死亡。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盼望，新的力量。好，这就保罗在告诉我们，耶稣的复活他成为出手的果子，更重要的是耶稣的复活他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他可以穿墙而过，他可以让人家去啊，他可以跟人家一起吃那个鱼，跟人家吃饼啊，然后他的手可以给人家摸，但是他又没办法，那个门没办法挡住他，耶稣可以穿墙而过，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身体的状态。保罗说，这叫荣耀的身体，这叫属灵的身体，这叫属天的形状。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会复活，我们的肉体会复活，这个复活是一种荣耀的生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这样创造我们，给我们特别这样的恩典，让我们领受这样的祝福跟恩典。第二个，我们必须要看见啊，耶稣啊，让我们看到这个复活，它是一个真理，是一个真理。我们的复活不是只有凭空想象，我们对耶稣的复活也不是只有啊听说，而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考究，去了解，在旧约的时代，他怎么去预言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一直到新约完全的实现。好，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向门徒显现，然后伸手给这些门徒看，给他摸，然后跟他们一起吃饭，这样还不够。耶稣在他们面前让他们看见的还不够，耶稣还怎么样？耶稣用上帝的话来帮助他们，来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明白圣经所说的话。弟兄姐妹，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不是只有看到神迹，我们的信心是我们要用理性去思考，用理性去思考，用生命去经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凭眼睛看，因为我们的眼睛真的很软弱，我们眼睛常常会看错误，我们常常看这一面，我们就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对不对？我们常常像瞎子在摸象，以为这样就是了，其实不对。我们必须要什么？让上帝做工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有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动啊，我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动，我就讲什么样的话，不是。我们必须要对圣经融会贯通啊，我们要对圣经有更多的明白，要不断的去考究，去明白，去认识，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基础。所以信仰不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感性的部分而已，好像我这样怎么看见的，我怎么听见的，我就这样传达，不对。上帝给我们理性，也给我们感性，我们需要两个部分要去面对。耶稣说，你要敬拜上帝，你必须要用什么？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其实耶稣就可以告诉你，你只要理性就好了。但上帝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理性跟感性。我们要有感性，我们也需要有理性。理性就是什么？这是对真理的认识，我们要认识真理，才不会让人家随风漂流啊！人家说什么我们就跟人家讲什么。很多的宗教，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拜？你拜这个人，这个神明是谁？他搞不清楚，他就跟着拜，这个牙香对拜，你们在，我们就这样跟着人家拜，我们不知道在拜什么。我们的圣信仰不应该这样子，我们不应该是迷信的，我们的信仰是要有什么？要有根基的，我们需要对圣经明白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就开始解释这些真理，让他们能够明白。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好，这一段经文44节其实跟 24章27节，耶稣以自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好，这两句话是重复的。27节已经讲过一次，到44节，耶稣再讲一次，表示这件事情。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因为在27节他讲过一遍，到44节耶稣再讲一遍。他要告诉你，信仰不是只有凭眼见，信仰不是只有凭人家说，信仰必须你要去面对圣经里面上帝的启示，上帝怎么教导，从圣经里面得到帮助。那当然27节跟44节同样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差别，就是诗篇，因为44节它就增加了诗篇了，增加了诗篇。如果你一看耶稣的复活，其实耶稣记载在路加福音关于耶稣复活3天之后要复活，总共有五个地方有记载。那引用诗篇总共有4个地方引用诗篇了，可见这件复活绝对不是突然的事情，这件耶稣的复活是已经上帝在预备了，老早就在预备这样的事情，然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之后，然后耶稣就开他们的心门，开他们心门，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这个开窍非常的重要，开我们的心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汇。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上帝来光照了，所以我们在读圣经，教文说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对圣经也是一窍不通，我们是白纸黑字，我们看了就过去了，我们好像在念经一样，念了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有圣灵的帮助，你就能够得到启示，你就得到帮助，你就得到亮光。所以你要怎么样能够让你的生命真正的能够得到祝福，让你的生命真的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很重要的，从敬拜开始，礼拜，我们的教会最重要的生活就是礼拜。我们每一个信徒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礼拜开始，对不对？因为我来做礼拜之后，我开始成为基督徒，我开始成为慕道友。如果只是参加小组，我没有来参加礼拜，我都还不算。从礼拜是一个很重要的，礼拜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开始，也是一个人生命的结束。我们有一天，当我们生命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做礼拜，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这样子。所以礼拜是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因为借着礼拜，牧师所传达的信息或传道所传达的信息，然后跟弟兄姐妹彼此在做一些分享的时候，让上帝的亮光，让上帝的启示就在这当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自己看我们不明白，虽然是白纸写黑字，我们可以这样念，但是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如果你来做礼拜，你借着上帝的带领，圣灵的光照，然后弟兄姐妹彼此的分享，我相信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必须要什么？我们必须要有理性，我们必须要有感性，我们要看重礼拜。第三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今天的主题，复活带来得胜的能力。好，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他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的信息，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亲自把我父亲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那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耶稣对我们的吩咐。当我们领受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告诉我们，你必须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从上头来的力量，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的生命当中。这就是圣灵，这个能力就是圣灵，圣灵临在我们当中。圣灵在约翰福音书那边告诉我们，圣灵就是至真理的灵，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真理，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上帝的话语。另外一个， 圣灵他在的权柄，他在的能力，帮助我们的生命。当这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有圣灵对上帝的话能够明白，然后我们也得到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充满了能力，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喜乐跟恩典。这就是耶稣复活之后，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因着这些门徒被改变了。这些门徒他们带着上帝的能力，他们带着上帝的话语，他们在初代教会，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开始讲道，用什么讲道？用旧约开始传达上帝的信息，然后在这样的话语当中讲完之后，众人觉得扎心呢，因为上帝的大能与他们同在。弟兄姐妹，两件事情要结合在一起，我们不能只寻求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浇灌与我同在，而对上帝的话我们不在乎，我们必须要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在研究这些灵恩的运动的时候，我们知道从1900年开始，灵恩运动一开始的时候是神迹奇事，他们非常追求神迹奇事，他们以为啊，这样神迹奇事啊，他们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结果他们对上帝的话也不渴慕啊，他们对上帝的话也不在乎啊，就后来开始就调整，他们必须要什么，回到上帝的话，对，更多的明白上帝的话，要不然我们走火入魔了，我们还搞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就需要上帝的话来成为我们的检验。哎，当有上帝的话之后，我们开始就看到第三波是什么？你不能只有上帝的话，你的上帝的话应该带出什么？带出能力呀，要能够成为见证啊！你不能只是我们每天查经查经查到那个头都大的，对不对？头很大，然后脚没有力量，然后没办法走出去分享见证。耶稣明明告诉我们，你要得到能力，怎么能够从这个地方开始去做见证啊？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圣灵的能力给我们很重要的是，我们明白上帝的话，我们就带着使命成为见证。当你带着使命在做见证的时候，你也对上帝的话有把握，你也对上帝的话有认识有明白，那么你的生命就充满了能力，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大能。所以到第四波，我们看到灵恩运动到第四波就是福音的爆发，福音的运动。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上帝的大能，他说你们要等候，直到从上面来的能力临到你们。这个领导里面必须两个面，第一个对上帝的话明白，因为圣灵是让我们认识真理，圣灵是帮助我们勇敢做见证传福音。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够让上帝使用的时候，我们生命将会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生命就会充满了喜乐跟恩典。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有一个人叫埃提阿伯的一个太监，他是做什么事情的？他是管财务的，是埃提阿伯女王的什么财务长，是一个国家一个女王的财务长，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这个太监他在马车上面，在那边在看圣经，刚好在看这个以赛亚书53章那个受苦的羔羊，他看了不明白，他心里面很不准，很郁闷，很难过。当圣灵就差派了腓力去到那个旷野的地方，加萨走廊的地方，就去帮到那个地方，到那个车旁就跟他打个招呼，就这个太监就请他上车，一上车就告诉他，问他说你这段经文你熟不熟，他就告诉他这段经文就在讲耶稣基督。圣经说什么？他得到喜乐，他得到满足，他快乐的不得了，快乐到无法停止。他说哦，马上停车，我要接受洗礼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人，当他的生命经历了上帝的话，他听明白了上帝的真理，他的生命是喜乐的，因为他如同获得什么甘霖，在旷野当中得到甘霖，得到甘露，得到上帝的滋润，上帝的爱。我们的生命 需要上帝的话。我们知道阿摩斯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人饥饿并不是没有饼，人饥渴并不是没有水，而是没有什么，没有神的话，没有上帝的话。弟兄姐妹，当上帝的话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当你明白了，那你的生命也愿意为他而活的时候，你的生命为他做见证的时候，神迹奇事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神的大能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其实前年九月，我在我们家族算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在九月的时候，我二姐过世。在因为我二姐其实她就差我两岁，她大我两岁哈，我们感情很好。在那段时间我非常的难过。不但这样子哈，我爸爸在那段时间也开始产生问题，他吃东西就开始吐出来。就在我二姐告别礼拜的时候，当天我爸爸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告别礼拜结束，马上就把我爸爸送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发现他的胃里面有肿瘤，已经8公分，把那个十二指肠那个通道已经堵住了，所以他只要吃东西下去就吐出来。我们在台中澄清医院那边给医生看，医生不建议，因为我爸爸已经80几岁，身有中风过，医生不建议要开刀，所以就希望说穿一个管子，然后通过那个肿瘤，然后就让它进到那个十二指肠，那东西可以进去啊，喂死，这样就好了。当这样的事情他检查完之后，然后我们就把我的二姐的骨灰就带回台东，我爸爸也一起回到台东。在台东的时候，就很多的亲戚朋友就来看我爸爸，就安慰我爸爸。我爸爸说他很平安，他很喜乐，因为他每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喜欢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是圣诗里面的一首诗歌。我们现在的新圣诗是350首，旧圣诗是274首。求主是大恩，求主是大恩，予我通亲近，我哒滴哒哒。我爸爸都会背，他每天早上大概4、5点就开始灵修。他告诉我们说，他有一天在灵修的时候，他为他的身的病痛祷告，他就听到一个声音，上帝就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的孩子。”我爸爸的内心就充满了平安，他就充满了喜乐。当很多的亲朋好友来安慰他的时候，因为医生告诉他说不要开刀了，意思就在等死吧，就用一个管子通过那个肿瘤，然后就人生就这样子。后来我们又回到澄清医院，然后我就请新楼这边帮忙。感谢兰州长老，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后来就把我爸爸从澄清医院带来新楼这个地方，我们再 double check 一下。新楼医院看了之后说，其实应该可以开刀。就这样开刀。开刀结果非常的顺利，他的肿瘤完全的干净，也没有转移，他现在身体仍然非常的硬朗。弟兄姐妹，我相信圣灵是带着大能的，当你的生命愿意靠近他，当你愿意去明白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上帝会告诉你，你是我的孩子。当你明白上帝的旨意，当你知道上帝不撇弃你，耶稣都为了你的生命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他更为你的生命的未来做好预备。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上帝为我们预备啊，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啊，他是这样爱我们， 耶稣的复活就是要带给我们生命真正的享受极大的喜乐跟平安，而这个喜乐跟平安是因为我们渴慕上帝的话，我们明白上帝的话，然后也借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的见证。当我们愿意去传福音，愿意去做见证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工了。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的生命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耶稣说开了心窍让他能够明白，我们看到大大的喜乐就在他们当中。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愿意这样经历这样的喜乐吗？就是你的生命把它摆在上帝面前，让耶稣的爱充满你，让耶稣的恩典圣灵的大能与你同在，让你对上帝的话有更多的渴慕，让你看重做礼拜的时间，让你看重领受上帝给你生命的启示。当你明白真理，明白上帝的话语，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力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宝贵十架》。这个十字架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承担了各样的罪在他的身上，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他自己承担在十字架上面。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来渴慕他的时候，他的大能就再次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不再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们是因为有耶稣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愿意有一个新的生命吗？你愿意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吗？你愿意有耶稣的大能与你同在吗？你这个时刻可以跟耶稣祷告，求上帝来帮助你，求上帝来带领你，让上帝给你生命的力量，让上帝给你一个你人生未来的一个方向，让你的生命活在平安里面，因为你对上帝话语渴慕，你领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祝福。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而死，也谢谢你为我们而活。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庆祝耶稣的复活，是因为你的复活已经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我们不是只有活在那个坟墓的面前，我们乃是活在你的复活，一个空的坟墓，让我们看见上帝你的大能已经降临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领受你的恩典，让我们生命被反转，让我们生命被重新建造，让我们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生命。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复活的大能降临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从今以后，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的生命是带着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是带着复活的大能，我们的生命是带着复活的大能。因为主你的复活已经与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复活已经到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生命的一种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求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想把这首歌再唱一遍。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
重新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我们要宣告，从今以后耶稣的生命要成为我的生命，我们耶稣的生命要为耶稣而活。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经历你的神迹，经历你的大能，经历你的恩典。谢谢您，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